玄木记第五季第23集。一官员匆匆忙忙地说道：
折应塞瓦来了，折应塞瓦来了，快禀报主君。
罗青也听闻了此事，也与同僚们议论道：
这个折应塞瓦我早有耳闻，他不是抚州折应得已的常胜将军吗？他是咱们敌国的大将，如今跑到咱们晋阳城，怕是要刺杀主君呢。
抚州折应得已是后周的节度使，后周就是北汉人所说的敌国。另一同僚分析道：
若说这老郭家心思狡诈不假，但哪有刺客还未行刺就自报姓名的呢？
季业也在旁听这些对话，但没有说话。又一同僚说道：
那是辽国栽赃，挑起仇恨，没必要啊。咱们晋阳与开封已经是杀子的血海深仇了，还有必要再挑吗？
又一同僚自信地说：
那老羌族心思单纯，没准打高兴了就报了姓名。总之，那个人的身手绝对是羌将的身手。那他来干什么呢？肯定是行刺啊，难不成还是来咱们晋阳城游玩的呀？
大威说道：
塞瓦，没想到消息这么快，城门关得这么早，晋阳开始全城通缉我们了，我们今晚就跑吧。
塞瓦躺在床上，手里摆弄着一只珠钗。
跑什么呀，咱就把这身衣服一换，谁也认不出来。
夜里大威心中忐忑睡不着，塞瓦却睡得香甜。大威心想，我去后城门看看有没有出去的机会。大威就又出去了。塞瓦一翻身，用手一抹，身侧空空，心中一惊。他赶紧起身，糟了，威儿一定是去后城门了，此时的前后城门定都有诸多埋伏，就等着请君入瓮呢。哎呀，他提了剑就去了后城门。果不其然，大威到了后城门就中了埋伏，正和官兵苦苦缠斗。塞瓦来到后城门一看，苦笑道：
你们是真瞧得起我呀，抓我竟用这么多兵，今日我与威儿只能走一个了。
就在大威不敌之际，突然又杀来一将，此将手握轻剑，身姿之矫健，剑法之敏捷，转眼之际便已重伤数位兵卒，且伤处均为手腕或虎口，使其不得不扔了长枪。兵卒们都在惨叫着，他们都被伤了手，扔了长枪。塞瓦护在大威身前与官兵们打斗。
这怎么又出来一个？这个怎么更厉害？这谁呀？
副指挥使罗青说道：
快快通知守前门的杨指挥使。
塞瓦一听，
不好，必须赶紧脱身。
只见塞瓦对大威一点头，用脚挑起一根地上的长枪，将枪尖顶在城墙上，借力轻身上跃，翻飞几下便登上城墙头。
哈哈哈哈哈！拓跋威儿，你冒充折应塞瓦有功，快回去领赏吧。
正在重兵疑惑之际，只见城墙上掉下来一根绳子，拓跋威儿扯上绳子就往上快速攀爬。
放箭！
只见塞瓦耍起长枪，从城墙上一边向下跃，一边双手耍着花枪，射来的箭全部被急速旋转的花枪打到了一边，成功地掩护了拓跋威儿爬上了城墙跑了。塞瓦的这一身手惊呆了重兵，只听罗青喊道：
折应花枪，折应花枪，他才是折应塞瓦。
哈哈哈，有点见识。
但重兵黑压压地杀来，兵后是弓箭手，他再想回头越城墙是不可能了，因为一转身就会背部中箭，无奈之下他只能杀出重围，向城中逃去。此时杨指挥使才赶到后城门，罗青满脸是汗。
哎呀，这折应塞瓦是真厉害呀。
罗青将刚才折应塞瓦耍着花枪从城墙上飞跃而下，横扫箭雨的那一幕告知了季业。只见本面无颜色的季业突然眉毛一动，眼神中闪过一道光。季业看向城墙前的地上，果真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废箭。
我已叫官兵去追了，他现在依然在城中，搜城的话定会捉住。
杨指挥使却说：
不急，禀明主君再说也好。
第二日，晋阳开始搜城，一直搜到了深夜也没有搜到，搜到了三更天， 杨指挥带领官兵来到一家客栈。杨指挥客气地说道：“
店家，我们深夜查房，实属无奈，着实打扰，还请见谅。”“
官驿哪里话，快请吧。”
老板娘带着官兵往楼上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
楼上啊，住客都是姑娘家。”
杨指挥又说道：“
哦，那烦请您去敲门，我们在门外等候。”
咚咚咚，
姑娘啊，官爷们来查房，麻烦你穿好衣裳，给官爷们开一下门。
只听里面娇声问道：“
这么晚了，是谁呀？”
老板娘只好又陈述了一遍。里面的姑娘又怯生生地说道：“
啊，原来是官爷们呢，我这就出来。哎呀，我扭到脚了。”哎呀，
门外一官员说道：“
姑娘小心呐，别怕，我们只是搜搜刺客。”
杨指挥使却露出了一丝浅浅的微笑。门一打开，是位散着长发的姑娘，面露疲态，确实像没睡醒的样子。官兵进屋去查房，他将长发垂于面侧，只露出半张脸来，娇滴滴，羞怯怯，但是他感觉有一双眼睛好像正在默默盯着他。他缓缓抬眼看去，正是杨指挥使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。他竟也不假掩饰地看向了他，含波的眉眼竟露出一丝高傲，但又马上转为羞怯的低垂。
大人，没有。好，下一间。
他刚要关门，杨指挥使却突然按住房门，看着他的眼睛，笑着说道：“
姑娘，好生歇息。”
他连连点头称是。又过了两日，他终于觉得对方已经松懈，便取出藏在酒窖中的长剑，准备出城。只见他踮脚速跑，时而飞檐走壁，时而前后左右观察是否有人跟踪。很快，他来到了一城墙前，四处探望后，发现并无危险，刚要离去，便听到一个声音说道：“
姑娘，欲往何处啊？”
他心中一惊，但也迅速镇定了下来。他笑着回头一看，正是杨指挥使杨继业。“
啊，你们这些人白天紧闭城门，我想出城出不去，只能夜里看看能不能出去了。”“
姑娘，这么急着出城干什么去呀？”
只见他突然厉色道：“
要你管啊！”
说着拔剑就刺。杨继业闪身一躲，他俩就你一枪我一剑的打了起来。刚打几个回合，他发现杨继业的轻功了得，竟能在转瞬间突然不见，就是说打着打着这人突然没了，然后又在他身后出现，所以他怎么也打不着他。杨继业一边躲一边说道：“
我想见识见识你的折营花枪，你快放下剑，用我的枪，咱俩换一换。”“
休骗人，我一放下剑岂不束手就擒？”“
不放也行，不放也得换。”
赛瓦打着打着，突然手中的剑真的变成长枪了。他握着枪竟忘记了打斗，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样子呆萌又可爱。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这杨继业是要有多快的身手才能在刹那之间先抢他的剑，又把枪塞到他手上的。“
来呀，舞一段我看看。”
只见赛瓦渐渐撅起了嘴，眼里泛起了泪花。“
舞一段？你当我是唱戏的呀？”
说完便将枪一扔，坐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。“
那天我就看你不是什么好眼神看我，你这个卑鄙之徒，你早就知道我是折营赛瓦，无耻之徒，就在这儿等着我，羞辱我。”“
哎呀呀，你别哭啊。”“哭什么呀，别哭啊。”“哎呀呀呀。”
他哭得更加厉害了，简直是梨花带雨，悲痛欲绝。杨继业只得放下武器，蹲下去扶他，可没想到只见他颜色一变，反身一跃，掰住他的胳膊，就将他按在地上。“
放我出去，不然就算抓到我，你这胳膊也废了。”“
好，我给你开城门。”“
我从墙上走就行。”“
不行，墙外有机关，你就算走脱也会受伤。”
折英赛瓦渐渐松开了杨继业的胳膊。“
你跟我走吧。”
折英赛瓦就跟着他默默地走。走到城门处，杨继业打开了城门，赛瓦发现门外有一匹马，他刚想回头问，可城门却关闭了。折英赛瓦骑上马向抚州方向奔去。回到房里的杨继业又从怀里掏出了那张字条，反复地看了起来。“
抚州，阿舅，赛瓦被困晋阳城。” 咋跑到刘崇的老窝作甚？这个惹事的女娃子呀，
不知哪个鬼厮说晋阳城的胭脂齐家，他便拉着我女扮男装到晋阳游玩，可我不小心暴露了折英赛瓦的名号，没想到晋阳城开始全程搜捕我们，赛瓦为了掩护我被困城中。
折英得以眼里泛着泪花，拍着桌子悲痛地说道，
完了完了，我那女娃子定是叫他们害了，出兵营救小姐。
折英得以一声令下，带着军队向晋阳城出发。
不用再搜了，折英赛瓦已经出城了。
季夜对罗青说道，
你怎知他走了？
我昨晚放他出的城。
那你这是何计谋？
没什么计谋，就是把他放了，他是个女的。
罗青惊诧的下巴快掉了下来。
什么？
没错，折英赛瓦与拓跋威儿就是那日我们遇到的试胭脂的那两个小伙子，他俩是女扮男装，昨晚他也想溜出城去，被我逮了个正着，可他又哭又嚎撒泼耍赖，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能欺负女子吧，只能将他放出城去，我现在就去主君那里说明情况领罪。
罗青回忆起那日的情形惊叹道，
耶，一个女子怎么那么能吃，真是食量如牛。
季夜面见刘崇，说了昨日他放走折营赛瓦的经过，刘崇也问他，
你为何放走刺客？
主君，折营赛瓦并不是来行刺的，就是来晋阳城游玩的，这几日末将调查了胭脂铺、珠钗铺、酒楼、饭馆、骑射等他去过的所有地方，这些掌柜都一致说，他与拓跋威尔不仅整日买货吃喝，还打闹欢乐，怎么会有这么张扬的刺客呢？而且还救盲女，打抱不平，自报姓名，这根本就不是一位行刺之人的所作所为啊。
刘崇想了想说道，
先将杨继业收押，此事继续调查。
杨继业被关进了大牢，折营得以正率领大军往晋阳城来，忽看见前方有一女子骑马而来，这正是折营赛瓦。
小姐，是小姐回来了。
折营赛瓦与折营得以的军队碰面了，折营得以喜出望外，折营赛瓦与其父诉说了这几日的遭遇。
父帅，来都来了，何不踏平晋阳，以慰女儿的冤屈？
折营家族里的人也纷纷说道，
对，凭什么冤枉咱家小姐去行刺踏平晋阳？
折营得以却说，
此事事出突然，没来得及禀报主君就已兴兵，如今小姐已回，再无理由出兵。
折营赛瓦的哥哥折营户却说，
父帅，您不是以表奏折备陈此事呈与主君了吗？如果我们现在就回去，主君再问起战况来，我们如何作答？说陆玉妹妹便回去了，主君怕是会觉得我们轻浮无信。
折营得以还在考虑，折营赛瓦见父迟迟不语，便嘟着嘴说，
父帅，您出不出兵，女儿也不能平白受冤，一定要还自己清白的。
折营得以想了想，折营户此言确实有理，又想女儿的性子定不会就此罢休，便同意军队继续向晋阳进发。折营赛瓦又跨上战马，高兴地原路返回了，就像有什么牵引一样，他一想还能回到晋阳城，便喜出望外。大牢里的杨继业又掏出了那张字条，反复看了起来。